书信上路系列第二章，说方言。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说方言。一般来说，这个恩赐是我们在受圣灵洗的时候得到的。圣经里有很多处都提到了说方言。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都开始说方言。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到哥尼流家里传道，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其他使徒和犹太的兄弟们听说外邦人也加入了耶稣的肢体，就和彼得争论起来。彼得用受圣灵的洗和说方言来证明这些外邦人的的确确是信了主的基督徒。哥林多前书，保罗曾说他讲的方言要比全部哥林多人讲的加起来还要多。事实上，圣经里新约的作者们每一个都是受了圣灵的洗，并且会讲方言的。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在我受了圣灵的洗之后，才是我得到神的启示的开始。以前我只能被动地接受牧师、长老、传道者的教导，毫不怀疑地认为我所听的一切都是对的。我没有自己的领悟，只是盲目地跟随。但是当受了圣灵的洗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神的启示。因为圣经的唯一作者圣灵开始向我解释神的真理，给我神的智慧，就像约翰福音里说的那样，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是那安慰者，就是父以我的名派来的圣灵，他将教导你们一切的事情，并让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所有的话。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如同突然见到光明的瞎眼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圣灵的带领和教导。如果当初没有接受圣灵的洗，今天我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整个讲道侍奉的。有很多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一定要说方言吗？答案是不一定。方言是神赐的礼物，但是我们有权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我就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开始说方言的。当时我参加的浸信会教会坚决反对说方言，他们认为那是魔鬼的语言。圣经里从来没有过如此的描述。因此在受洗之后，我整整花了三年才明白，原来方言不是来自于魔鬼，而是神赐的礼物。圣经上说，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所以信心是听来的，而且是听神的话语。因为我听到的都是宗教，不是神的话语，所以我对说方言非但没有信心，反而还充满了偏见。因此在受圣灵洗的时候，是我拒绝了说方言。如果你问我一定要说方言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你不是必须要说方言，但是它却是你在受圣灵洗的时候已经得到的礼物，是要靠你的信心去接受。在此，我要对那些排斥说方言的兄弟姐妹们说，除非你们认清说方言的意义，否则你们是无法真正运用这个礼物，也无法从中受益的。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在第十二至十四章里提到了被圣灵充满的恩赐， 也就是神的礼物，其中就包括了医病、行神迹、说方言、说预言等等。哥林多的信徒们充满了圣灵的恩赐，但是他们却是新约里最最属肉体的教会。他们中间充满了嫉妒、纷争、淫乱，有人和继母乱伦，有人在主的晚餐里抢食，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只肯自顾自地用方言替别人祷告，即使对方听得一头雾水也不管不顾。因为哥林多的信徒是如此的以肉体为念，如此的被肉欲所掌控，导致教会里充满了罪，可是他们却拥有圣灵的种种恩赐。我曾经听过有牧师以此为例，教导人们不可接受圣灵的洗，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就是受洗之后才堕落的活在罪里。兄弟姐妹们，哥林多的信徒不是因为被圣灵充满才以肉体为念的，受圣灵的洗，讲方言，并不代表我们顷刻之间就会彻底改变。我们能够以灵为念，是从我们一点一点的思想更新而来的。难道我们没有见过在人前滔滔不绝以方言祷告，但是活的却和没有得救的人毫无区别的信徒吗？简直是比比皆是。圣经里的哥林多信徒就是最好的证明。要活出得胜的生命，要充满智慧和力量，我们首先要被圣灵充满，这就是受圣灵的洗和接受圣灵的恩赐。因此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非但没有禁止信徒们用圣灵的恩赐，反而说，哥林多前书14章39节，所以兄弟们要热切地渴望说方言的恩赐，而且不要禁止说方言。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曾向一个同在浸信会教会的妇女传道，我们谈到了说方言。她告诉我，她的教会也强烈禁止人们说方言，所以我读了哥林多前书14章39节给她听。这位妇女回答，我知道这是圣经里的经文，但是有很多圣经里所描述的我们的教会都不相信。在她说完之后，我就无法再向她继续的传道了，因为对她来说圣经根本没有最高的权柄。这和在座的某些人一样，选择相信教会、相信牧师多过相信圣经，这也是我无能为力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们相信圣经，圣经对一群超级属世的、被肉欲所掌控的、生活中充满问题的人说，不要禁止说方言，难道这不是我们要说方言的最好证明吗？有些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人们会反对受圣灵的洗，反对说方言，反对神迹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有些人听信了错误的教导，跟随着错误的传统和习俗。耶稣曾说过，马可福音7章13节，你们用你们所遵守的传统使神的话语变得无效。第二个原因是推卸责任。如果受圣灵的洗是真的，那么在受洗后你就会像耶稣曾说的那样得到能力，可以说方言、说预言、看到异象、医治有病的、叫死人复活、使瞎眼的人看见、洁净患麻风的、赶出污鬼、有神的智慧和神的启示。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肩负了巨大的责任，而这也正是大多数人所不愿承担的。现今有太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只选择相信他们的罪被原谅了，但是如何能证明罪已经被原谅了呢？我们看不见罪，也就自然也看不见罪被原谅。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宣称他们想让别人相信的事情，但是如果神迹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知道吗？这就不再只是宣称而已，而是有方法可以证明的。我们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使人死而复生，而不是像某些基督徒那样，我在等待神的医治，神的祝福，神的显现。被动的等待，等待，还是等待，活得凄惨是神的责任，充满痛苦也是神的责任，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责任。这样的人真正得救了吗？谁又知道呢？知道吗？耶稣是用神迹来验证一个人是否已经得救的。马可福音第二章，一个无法挤进屋里的摊子，让人把屋顶拆开，从洞里用褥子降下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在场的经学家们听了很不服气，心想，除了神，谁能赦免罪呢？于是耶稣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的罪被赦免和拿起你的褥子走，哪一个比较容易说出口？如果只说不做，当然是说罪被赦免要容易得多，因为不需要向一个摊子证明，也无法证明。可是当你对摊子说拿起你的褥子走的时候，你的责任就大了，因为摊子立刻就可以验证你话的真伪，他真能站起来走吗？耶稣接着说，马可福音二章十至十二节，但是这样你们就会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免罪的权利。他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这人立刻就站了起来，拿起褥子，当着全部人的面走了出去。耶稣的真正意思是，如果连最难说出口的我都能够做到，那么这容易说出口的我就更加能够做到。所以他是用可以发生得医治的神迹来证明灵里得救赎也同样可以发生。所以神迹不再发生和不可说方言这个学说是完全不可取的。神迹并没有消失，而且我们也应该说方言。